大陆学生在台插旗遭枪，习国师爆小红书统战，日本国籍难可填台湾，协留学等上千中共高官就读哈佛，川普移设30亿转拨全美技校，惊爆中共渗透美金融界，前夕诱惑美联储高层。CDC 警告新变异株 MB181 在美现身。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北美快报，我是丽文，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27号星期二，下边是详细内容。三高问题困扰好多人，单靠饮食控制仲系唔够力，三高代谢补用植物性活性成分帮你补充营养，轻松应对代谢挑战，系现代人嘅健康好帮手。想知多啲，即刻点击留言区健康520网站或拨北美免费热线1-866-520-5201。日前一群在澳门读书的中国学生到台湾旅游，竟然在台湾街头张开五星红旗合照。针对这种故意插旗行为，台湾陆委会主委邱垂正发出警告。与此同时，习近平国师近日提出统一时间表，警告台湾义务下次大选，而台湾有事各国相助，美智父子四组国家是关键。台湾反共网络红人八炯日前在社交平台上上传相片，讲五名中国女子故意举住五星红旗在台湾街头合照。八炯说，来观光旅游的在台北举五星红旗，陆委会上次讲发现这种情况会以最快的速度驱离，我来看有几快。据讲这几个人是在澳门读书的大陆学生，是来台湾听演唱会的。今日5月26号邱垂正指出，在网络上铺出这些信息是在这里挑衅，台湾欢迎全世界游客观光，但台湾人民不欢迎这种行为。移民署已找到涉事学生予以警告，下次申请来台会严审。这个事件引发网友热烈讨论，有人说举五星红旗拍照没有法律依据能够驱离，除非修例禁五星红旗才有机会。这些都是在这里测试台湾人的底线，请政府一定要硬起身处理。值得关注的是，一向被称为习近平国师的上海复旦大学教授张维维近日在大学演讲中重申，就现状来看已经是万事俱备，或许台湾已经没有下一次2028年大选。他说台湾总统比不上中国大陆一个上海区委书记，即使民进党政府带领下的台湾反共形势高涨，中国仍可以在网络世代通过小红书这些台湾年轻人喜欢用的应用程式落手，令他们越来越受大陆影响，相信统一后治理台湾会比香港容易。这番话引发外界警觉，民进党立委黄定宇说，张维维不是一个单纯的学者，他被称为习近平国师，而他的这些言论可以看出中共对台湾有统一时间表，而中共除了用武力，所有的工具都是他的侵略武器。而邱垂正说，抖音、小红书都是跟中共对台统战有关，呼吁民众使用这些中国 apps 处理个人资料，同植入的统战言论格外小心，避免遭统战。他还提到，最近不断有大陆人偷渡事件，当中的动机各种各样，可能包含刺探海防国安，亦有可能是人蛇集团在度寻找漏洞，或网络红人为了争取流量，但不排除可能真是投奔自由，主管机关会厘清。南华早报26号引述中国军事杂志的文章， 话中共可透过精准攻击台湾30到40个超级关键基础设施点，引发连锁效应，导致电力、水务、交通、通讯及医疗系统全面崩溃，快速瓦解台湾抵抗能力，实现不战而胜。这个亦睇出中共的两手准备，武力和内部统战部署。日前华府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的一份报告中，分析了台湾发生突发事件时，有四组关键国家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第一组，日本、菲律宾，他们都将处于台湾冲突的前线，都有美军驻扎，不过亦最容易被中共军事报复。而这两国亦是目前和中共摩擦最为频繁的国家。昨日25号，日本防卫省宣布，中共辽宁号战斗群在位于钓鱼岛以北约200公里的海域航行，并进行了舰载战舰机和直升机的起降，而日本海上自卫队派出护卫舰进行警戒，战斗机亦紧急升空应付。今日日本法务省正式实施修正过的户籍法规定，台湾籍配偶不需再被迫写成中国，可直接登记填写台湾两字，这个无疑对中共是一大刺激。第二组国家，南韩、澳洲、印度，这些国家全是美国的亲密盟友和伙伴，虽然地理位置距离主战场比较远，但是必须考虑到他们的应付会直接关系本身的安全问题，以及未来和美国之间的关系。第三组，其他东南亚国家，似泰国和新加坡，必须考虑他们跟美国的国防关系，而柬埔寨、老挝、缅甸或许会受到北京施压。至于其他东南亚国家，可能会刻意采取中立立场。第四组，欧洲和其他国家，目前欧洲更加关注台湾。近期法国总统表态力挺台湾地位，不单止这样，马克龙在今日访问越南，并且签下贸易大单，这个不排除欧洲从经济上和东南亚国家合作，这就介入印太地区，在关键时刻有军事上的考虑。除此之外，目前美国多位军种高级将领在美国智库举办了活动，美国五大军种，海军、陆战队、空军、太空军和海岸防卫队的军事将领罕见联合发声，他们都提到在太空、海上力量建设和无人系统发展要全面警戒，他们针对中共军事发展，强调美方需持续提升应付能力，维持战略优势，而且透露了美军一些新的应付部署。咁你哋支唔支持喺台湾禁止五星血旗呢？你系点睇嘅呢？请喺留言区分享你嘅睇法。今日5月26号，川普总统表示，政府仍喺度等待哈佛大学提交外国学生名单，并打算将哈佛30亿补助转发俾全美技校。与此同时，哈佛到底是不是中共的第二党校的话题再次引发热烈讨论，因为中共高官留学李元朝等上千中共高官都曾在哈佛就读。川普在真相社区上说，我们仍在等待哈佛大学提交的外国学生名单来确定有多少极端分子、捣乱者。他说哈佛大学提交文件的速度非常慢，这个或许是有原因的。哈佛最大的优势就是找到对他们有绝对有利的法官，但不要担心，政府最终会赢。川普还表示，他正在考虑从哈佛大学撤回30亿美元拨款，并且计划将这一笔钱分配给全美各地的职业学校。他说这个对美国是一项迫切需要的伟大投资。前一日25号，川普就呼吁说，哈佛以各种理由为自己辩护，为什么不讲明这个学校有近31%学生来自外国， 其中部分国家对美国一啲都唔友善，完全唔帮自己嘅学生出教育费，从嚟冇打算要咁做。川普话，美国政府想知道呢啲外国人系边个，好合理，因为政府提供哈佛数以十亿美元计嘅经费，但哈佛并唔坦诚，哈佛有5200万美元，用呢笔钱吧，唔好再继续要求联邦政府俾你哋补助啦。外界认为川普字里行间暗指中国，哈佛外籍生最大社群就系中国学生，约每5名国际学生中就有1人嚟自中国。而川普提及的哈佛有5200万美元，应是指的哈佛收到的捐款。哈佛在2014年收到历来最大单笔捐款，边个俾嘅呢？香港地产商恒隆集团陈氏兄弟捐赠3.5亿美元。哈佛公共卫生学院所以冠以他父亲陈曾熙的名。5月23日，美国驻华大使馆发出的消息讲，美国国土安全部正在度追究哈佛的责任，原因是哈佛和中国共产党合作，并在校园助长来自学生的暴力、反犹主义和支持极端分子的行为。路透社引述白宫一名官员讲，哈佛长期以来被中共利用，且对中共势力在校园内骚扰意见人士的行为视而不见。2024年4月，哈佛大学台裔学生吴庭华等人抗议谢峰到校演讲，遭到中国学生强行隔离现场之后，吴等人更遭留校察看。哈佛不单止没有惩处中国学生，还向对方致歉。当时外界抨击哈佛被渗透，向中共屈服。在深挖下去，哈佛被外界挖苦如同第二党校。90年代中期后，哈佛大学就通过短期项目为中共培训过千名局级以上官员，其中一些人后来仲升任省部级以上重臣，譬如大家知道的中共高官、曾任中共政治局委员、国家副主席的李元朝，曾任中共国务院副总理的刘鹤，曾任商务部部长的陈德铭，以及曾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的谢伏瞻等人。另外还有一些落马高官，譬如中共原陕西省委书记赵正永、原云南省副书记仇和等等，亦参加过哈佛大学的短期培训。你觉得哈佛是不是中共的第二党校呢？请你在下边分享你的看法。中共在习近平主政下的间谍行动已经升级到空前水平，而日前爆出美国美联储顾问洛杰斯向中共间谍泄密而披露出的大量新细节，被人一窥中共对美国政府机构的深层渗透模式。美国司法部1月31日宣布，前美联储国际金融部门资深顾问洛杰斯遭逮捕并起诉，罪名为密谋实施经济间谍行为和对监察调查人员作出虚假陈述。据《华尔街日报》5月24日报道，罗杰斯2013年在上海参加商业论坛期间，首次收到自称对美联储有兴趣的中国研究生的来信。罗杰斯表示，他当时拒绝对方提出的酬金提议，但双方保持联系。之后研究生邀请他再次前往中国，且愿意全额负担费用。而检察官指控罗杰斯将敏感信息交给中共特务，罗杰斯开始和该名男子密切接触，并和他在中国的酒店会面，给了对方美联储的机密资料。起诉书指出，该男子实际上是中共情报系统的工作人员，假冒研究生身份作为掩护。而罗杰斯后来在中国复旦大学任教，根据美方文件，他薪金约为15万美金，并获得一笔30万美元研究补助。控方认为 钱是中共吸纳和操控对象的标准手法之一。另外，罗杰斯在2018年透过中国婚姻介绍所和一名31岁上海刘姓女化妆师结婚。联邦调查局后来还在他的 iPad 上发现一封日期为2018年12月写给亲爱的中国人民的信，内容表达对中国的赞赏和钦佩。起诉署称，罗杰斯曾向两名美联储同事打听消息，包括美联储对人民币的看法，而罗杰斯将消息转寄给中共特务。今年1月份，联邦调查局逮捕了罗杰斯，并在他的公寓里面发现$50,000现金。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虽然罗杰斯的层级无法令他接触美联储敏感资料，但中共情报部门据说，2013年罗杰斯访问中国时就已经被留意。罗杰斯的案子早已经引起国会关注。美联储是美国货币政策的制定机构，掌握着对全球经济有重大影响的敏感信息，譬如利率、关税政策和经济预测。获取了这些信息，就可能为中共提供战略优势。而一份报告中提到，至少13位在联储系统任职的美方人员，他提到中共的渗透模式和罗杰斯案手法高度一致。这个凸显中共对美国政府部门发动的非传统间谍战，已不限于军事或科技领域，更伸展到金融和外交的核心系统。据 CBS 报道，美国疾病和预防中心的机场筛查组已经在美国多地检测到多宗变异株 NB181 病例，这一毒株被认为和中国近期疫情反弹有关。 CDC 的合作伙伴的资料显示，变异株病例已经在加州、华盛顿州、维珍尼亚州及纽约地区的机场被检测到，大多是来自国际入境的旅客。这些样本的测序结果已经在最近几个礼拜上传至全球流感数据共享倡议数据库，而这些阳性旅客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日、韩、法、泰国、荷兰、西班牙、越南、中国和台湾。检测时间集中在4月22号到5月12号之间，但3月底或4月初，加州和华盛顿州已经出现首宗病例，但不是出现在不在机场区域，而是俄亥俄州、罗德岛州和夏威夷州的公共卫生机构亦通报了 NB181 病例。专家指出， NB181 目前主要在中国境内，并已在亚洲其他地区快速传播。香港近期因新变异株引发的急症和住院人数明显增加，已达到一年来的最高水平。不过，美国 CDC 发言人告诉福士新闻，截至目前，美国境内发现的 NB181 病例数量不足20个，未达到数据追踪监控的仪表盘门槛。以上就是今日的北美快报报道，欢迎你留言、转发和点赞，再见。